蜀灵人中策卷六，随从灵而行，第一章，灵城的危机。我们先来看随从灵。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可以说没有一件事比天天随从灵而行是更要紧的。这个要保守信徒长久属灵。这个要保守信徒脱离肉体的势力，这个要保守信徒时常遵行神的旨意，这个要保守信徒不受撒旦的侵略。我们知道了灵的功用之后，最紧要的就是立即随之而行，这是时时刻刻的事儿，不可稍微放松的。我们今日所最当小心的，就是我们受了圣灵的教训，而不受圣灵的引导。许多的信徒已经失败了，他们所以失败的原因，就是在此。受教训是不够的，必须受引导。我们必须不以属灵的知识为满意，必须宝贵随从灵而行。我们常听人说到十字架的道路，到底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呢？没有别的，就是随从灵而行而已。因为随从灵而行，需要将自己的意思、喜好和思想都交于死地。只随从灵的直觉和启示，需要我们天天背十字架。大概所有属灵的信徒总知道一点关乎灵功用的事，如我们上文所说的，不过他们所知道的并不长久，有时有这样的经历罢了。这是因为他们还未清楚明白灵一切的功能和定律，所以就不知道如何长久地随之而行。当他听见这样的真理时，他们有时经历证明这真理是真的，所习的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不间断的经历而已。如果他们的直觉有了充分的长大，他们就很可以时常随着灵而行，不再受外界的影响了。我们要注意，凡在灵之外的都是外界。许多的信徒因为不知道灵的定律的缘故，就以为这样的随从灵而行的生命乃是摇移不定、没有标准、难以实行的生命。多少信徒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只随着圣灵在灵里的引导，但因他们不知道直觉的引导到底是可靠与否，因之就失了坦然近前的心了。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习知道直觉的意思，他们并不知道直觉所有的感觉到底是有什么意思，到底是要他行动或者停止。他们也不知道灵所应当有的情形，以致他们不能得着灵继续的引导。在许多的时候，他们没有保守灵在正当的光景中，以致灵失去他工作的能力。他们虽然有时得着直觉的启示，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为什么直觉在这时有了启示。在别的时候，他竭力去求启示却得不着，他们也不知道其中是有什么缘故。这自然是因有时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却按着灵的律法而行，所以他们就得着灵的启示。在别的时候，他们虽然求，但是他们却没有按着灵的律法而求，所以他们就得不着。他们如果能时常照着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那样的随着灵的律法而行，他们就可以时常得着灵的引导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些。 这样看来，就我们如果要时常得着灵的启示，知道神的旨意而行神所喜悦的事儿，我们就不能不明白灵的定律是什么。灵所有的感觉都是有意思的，我们必须学习知道这意思，才会按照灵的要求而行动，才会长久随从灵而行。要随从灵而行，明白灵的律法是不可少的。许多的信徒以有时圣灵在他灵中的工作算为一生经历中之最奇妙的，他们并不盼望天天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以为这不过是信徒一生中几次特别可有的罢了。他们如果按照灵的律法而随从灵而行，他们就要看见他们的生命都是那样高的。他们以为属灵的经历乃是非常的，不是平时所可长久保守的，岂知这样属灵的经历乃是信徒当天天有的平常经历。离了这地位而活在黑暗里，才是真正非常的经历啊。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得了一种什么思想一般，我们如果会分别的话，我们或者看见得这思想是出自我们的灵的，有的思想乃是出自我们的魂的。有的思想在灵里面焚烧着，有的不过是在魂里面急切而已。信徒必须学习如何分别这些。如果经过考察，信徒就能够很容易地分别属灵的和属魂的。因此无论在什么时候，信徒都必须明白他自己全人的各部分到底是如何进行。思想时就当知道这思想的来源，感觉时就当知道这感觉是发自何方，工作时就当知道到底是用什么力量，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从灵来的而跟从他。这样才会保守我们不随着什么感觉而做事，这样就叫我们知道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到底是属灵的或者是属魂的。我们知道魂就是我们的自觉，因此有许多的自省和自觉乃是完全属魂的，是最有害的。因为这一种的自省和自觉使信徒时常迎念自己而不是，因而己的生命随因之而长大。自高自大多是从这一种的自觉而来的，但是同时却有一种的自喜，乃是灵程上所不可少的知识。因为唯独如此，信徒才能知道他自己到底是在哪里，到底是随着什么而行。有害的自觉就是那些迎念自己的灯灶或失败，以致起了自许或自馁的思想。有益处的自喜就是那些只查自己的思想感觉和喜好的来源的思想。神要我们脱离自觉，但是他的意思并非要我们活在世上如同没有头脑一般。过度的自觉应当除去，但是同时我们也当借着圣灵知道我们自己内部一切进行的情形，所以用心查看自己的活动是不可少的。许多的信徒虽然是已经重生了，但是他们始终好像都是觉得没有灵，其实并非他没有灵，乃是他不觉得而已，或者他也有灵的知觉，不过他不知道那样的感觉就是灵所发出来的而已。每一个真实重生的信徒，他所靠着而活的真实生命， 就是他灵的生命。他如果肯受教，他就要知道到底什么是他灵的知觉。一件事是定规的，魂是会受外界的影响，而灵是不会的。譬如魂看了美丽的景物、寂静的天然、悠扬的音乐和许多别的属乎外界的事物，它就会立即受了感动，发出一种情感的作用来。灵就不然，如果信徒的灵已经充满了圣灵的力量，它就是离魂独立的，不必像魂那样的受了外界的影响才会活动，它是会靠着自己活动的。因此灵是会在任何的境况里活动的，所以信徒如果真是属灵的，就不管他自己魂有无感觉或者体有无力量，他总是可以依旧活动的，因为他是靠着时常活动的灵而活。自然按照实际而言，魂的感觉和灵的直觉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有的时候魂的感觉却有许多的地方和直觉是一样的，他们俩在有的时候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叫信徒很难以分别。虽然这样的时候是非常有的，然而总算是有的。在此二者之间，好像真是难以容发。信徒如果急切行动，在这样的时候也难免有不受欺的。然而他如果忍耐着等候，一再试验这感觉的来源，圣灵在合宜的时候也必以真情相告。我们若要随着灵而行，急切是不可以的。属魂的信徒大概都是有所偏向的，照着普通而言，信徒多是若非偏向情感，就是偏向理性。当这样的信徒属灵时，他们若要随从灵而行，他们就常有陷入他们从前偏向对方的危险。这意思就是，属情感的信徒在这个时候就要以自己冷静的理性作为是灵的引导。他自知从前的热切的生活乃是属魂的，所以他就误会以为现今自己的理性乃是属灵的了。属理性的信徒在这个时候就也要以自己热切的情感作为灵的引导，他也自知从前的冷静生活乃是属魂的，所以他也就以现今自己的情感乃是属灵的了。岂知他们俩不过对调地位，依然是一毫不差的属魂。所以我们必须记得灵的功能，随从灵的引导，换一句话说，就是随从直觉而行。因为无论是属灵的知识、交通和良心，都是借着直觉而得的。圣灵就是借着这直觉引导信徒的，因此信徒并不要自己设想什么是属灵的，只要他跟从直觉而行便可以。我们若要听从圣灵，就必须在直觉上知道他的意思。有人拼命似的来寻求圣灵的恩赐，许多的时候这样的寻求不过是寻求喜乐，还有我这个字在背后，并且他们常以为，如果会在感觉上觉得圣灵的下降，如果会有外来的能力掌管他的身体，如果从头到脚有一种的暖和烧过，他们就是得着圣灵的浸礼了。不错，圣灵也有使人在感觉上觉得他，但是这样的凭着情感来寻求他，乃是一种大害。布特会激动自己魂的生命，并且会引起撒旦的假冒。在神面前有价值的， 并不是我们的情感如何觉得主的同在，或者觉得如何的爱主，乃是我们如何在直觉上随着圣灵而行，照着他在灵中所启示我们的而活着。多少的时候我们看见得着这一种圣灵浸礼的人，他仍然不过是顺着天然的生命而活，并没有随从灵而行，也没有一种锐利的直觉会解剖属灵的世界。不是情感，乃是直觉上的与主交通才是有价值的。当我们读过圣经里所记载灵的作用之后，我们知道灵是会热切像情感的，也会冷静像理性的。但是在主里有经历的人就知道出乎灵的和出乎魂的如何的不同。信徒如果不求在直觉上真认识神，而随着这直觉而行，图求在心思里推想，或者是更常见的要求在感觉上觉得圣灵的感动，他就还是随着肉体而行，要叫自己的灵命陷入没有生气的地位。我们看保罗的行为，就可以更明白这个随从灵直觉而行的简要。照着加拉太书1:16-17，他说，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肉体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我们从前已经看见了启示是在灵里的事儿，就是当使徒约翰受启示写启示录的时候，他也是在灵里受启示。圣经是合一的做见证，启示是在信徒的灵里的。使徒告诉我们说，他当日受了灵里的启示，认识了主耶稣，直到神差他往外邦人那里去，他就是随着这灵里的引导而行。他并没有与属肉体的人商量，他不必再听人的意见、人的思想、人的理论，他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一般属灵的先进，看他们对这件事儿如何说法。他就是一直随着灵的引导。他既然在直觉里接受了神的启示，明白了神的旨意，他就不再求另外的证据了。在他看来，灵里的启示是已经够引导他了。在当日传主耶稣在外邦人中乃是创举，如果是照着人的魂而行的话，就应当集思广益，多征求几个人的意见，特别是那些先有传道经历的人。但是保罗只随从灵而行，并不顾及人，即使是最属灵的使徒们所要说的了。这样看来，我们所当跟从的并非什么属灵人的言语，乃是主自己在我们灵中的直接引导。这样就属灵长者的话语都没有用处吗？不，还是大有用处的。他们的提醒，他们的教训还是最有帮助的，不过我们还应当慎思明辨，看他所说的是否出乎神，我们自己还得在灵中受主亲自的教训。总之，当我们不敢证实我们所受的感动到底是否真正灵中启示时，在主里深有经历者的教训是很有帮助的。如果我们已经的确知道是神如此的启示，像保罗当日的经历一般，就今日如果尚有使徒，我们也是不必问他们的。 当我们读过上下文之后，我们看见使徒在这里更是注重他所传的福音乃是从启示来的，并非什么别的使徒传授的。这是一个要紧的点。我们所传的福音不能因着听什么人读什么书或者用思想查考而得。我们的福音如果不是神所启示的，就丝毫没有属灵用处。现今少年信徒所注重的就是从师，属灵的前辈所注重的就是以正确的信仰传给后代，岂知这些是没有属灵价值的。我们所相信所传扬的如果不是从启示来的，我们所有的就全等于零。信徒可以从别人的心思里得着不少美妙的思想，但是他可以在他的灵中依然是贫穷虚空的。我们也不是轻看神别的仆人的讲说，圣经明说我们不应当轻看先知讲道，但是同时我们应当知道启示是绝对不可少的。没有启示，就以前所讲的全是虚空。我们必须在灵中得着神将他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我们所传的才有属灵的效果。不然从人那里批发来许多究竟是没用处的。这灵中的启示对于基督每一个工人的身上应当站立在最大的地位，这是每一个工人的首要资格。唯有如此才会做灵工，才会随从灵而行。今日依靠智力思想而做工的人太多了，就是在信仰最纯正的信徒中间，恐怕不过是心思的接受真理，这些都是死的。让我们自问，我们所传扬的是不是从神启示的呢？或者从人得来的呢？撒旦的攻击。我们的灵既是圣灵与圣徒交通的机关，既是如此的紧要，就难怪撒旦最不喜欢信徒明白灵的功用而随着灵而行。他所有的目的就是要信徒活在魂中而消灭灵。他会叫信徒的身体充满了各种奇异的感觉，心思充满了各种流荡的思想。他就是借这些感觉和思想来混乱信徒灵的知觉，叫信徒在纷乱的光景中不能分别到底什么是从灵来的，什么是从魂来的。他知道信徒如果要得胜，就不能不读他灵中的知觉。可怜的是，许多的信徒还不知道这个。撒旦就竭尽全力的来攻击信徒的灵。因此，让我们再说一次，就是在这样的属灵征战中，信徒必须绝对不按着自己的感觉和忽然的思想而行动。千万不要以为事情已经祷告过就是不会错的了。许多的信徒以为他们祷告时所有的思想都是神赐给他的，这是一个错误。他们好像以为祷告会叫他们所做的事儿变为不错，他们以为经过祷告的事儿就算做得不错的。岂知我们虽然寻求神的旨意了，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了神的旨意，并且心思并非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地方，神乃是在我们的灵里指教我们的。撒旦不只用感觉和思想叫信徒靠着魂而活而不随着灵而行，他还有更厉害的手段。他如果成功使信徒因着思想或感觉而活在外面的人里，他就会更进一步来假作一个灵 在信徒的里面。这个是借着他在信徒里面先得着一个地位，然后就造出许多的感觉来。如果信徒没有弃绝这些感觉，这些感觉就可以在信徒里面站住了，不久他们就能胜过灵的作用，或者制止灵的知觉。如果信徒不知道仇敌的计策，他就要让他灵的作用停止，而随从着假冒的感觉，以为他还是在随从灵而行。这个灵的知觉一停止，撒旦就要更进一步的来欺骗信徒，使他以为神现在要借他更新的心思来引导他，这样就暗暗的盖过人不用自己的灵的过失和撒旦自己的工作。灵这样一停止工作，就没有人与圣灵同工，自然一切从神来的就都断绝了。信徒这样的随从假灵的知觉和忽然的思想，就完全随着体和魂而行了，真实属灵的生活就没有了。信徒如果不查，撒旦就要更厉害的攻击信徒，此时他会叫信徒在感觉上丝毫不觉得神的同在，而告诉他这是借着信心而活，所以不需要感觉，或者教信徒无端觉得痛苦，而告诉他这是在灵里的与基督一同受苦。在这样的光景中，撒旦就是利用着假冒的灵来欺骗信徒，叫他在实际上遵行他的意思。这样的经历乃是属灵但又不观察的信徒所有的。属灵的信徒必须有属灵的知识，好叫他一切行为举动按着属灵理性而行，好叫他不因一时的情感作用就有所作为，也不因受了刺激或心思中有了什么忽然的思想就去做什么。他应当不慌忙也不急促，他所有的作为总应当经过属灵眼光的考察和灵里面直觉的知识，以为是出自神的才可举动。没有事情可以因着刺激感觉和忽然的思想而做的，都当是先安静的冷静的考虑过权衡过，然后裁定行止。在随从灵而行的生活中，最要紧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考察试验。在灵命生活里，信徒不能糊糊涂涂地过日子，乃要将每一件临到他身上的，无论是思想是感觉是快乐是忧闷等等，详细谨慎地考察过，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或是撒旦或是自己来的。信徒素常都是爱随便，无论他哪一天遇见的是什么，总是随遇而安，以致在许多的时候竟然接受了仇敌为他们所安排的。他们并不试验，但圣经的命令是要凡事查验。属灵信徒的能力和特点就是在此。照着林前二章十三节，他乃是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解释这个词在原文意思是比较、试验、核看、断案。这是属灵信徒所能有的能力，圣灵要叫他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在他的生活上，他不应当不试验一切临到他身上来的事儿，不然就在邪灵多方欺骗的生活中，实是很难以过日子的。我们来看撒旦的控告。在信徒专心随从灵直觉引导而行中，撒旦还有一种的攻击， 就是假冒信徒的良心而来控告信徒。信徒因为要保守自己的良心无亏，所以愿意受良心的责备，而除去良心所定罪的一切。但是仇敌就是在此，利用信徒的欲望而控告信徒，叫信徒误会以为这是他自己良心的责备，因而叫信徒时常失去平安，疲于奔命，没有坦然无惧的心以进前。属灵的信徒必须知道，撒旦不只是在神前控告我们的，并且也常在我们里面控告我们的。他这样的控告是要扰乱信徒，叫信徒知道自己错了，所以应当受他们的刑罚。他知道信徒必须有坦然无惧的心，才会在灵程上进步，所以他借着他假冒良心的控告，使信徒自以为有罪，因而使之失去与神的交通。但是信徒的难处就是不知道如何分别邪灵的控告和良心的责备。在许多的时候，他恐怕他错认了良心的责备，以为是邪灵控告，以致违背了神。但是他若不理会这里面的声音，就又越来越厉害，没有法子制止。因此属灵的信徒不特应当有愿意顺服良心责备的心，并且知道如何分别邪灵的控告。邪灵的控告有的真是信徒有罪，有的不过是邪灵要使信徒觉得有罪，其实信徒是没有罪的。如果信徒真是有罪，信徒就可以立即认罪神前，求保险洗净。如果尚有控告的声音，那就是邪灵的声音了。信徒如果要知道什么时候他自己真是错了而受良心的责备，什么时候没有错但不过是邪灵的控告，他就应当自问有无恨罪的诚心。最要紧的就是当还没有分别是良心或是邪灵之前，先问自己，如果这事儿真是错了，我愿否除去，愿否认罪。如果我们真是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恨恶罪恶，就虽然我们还未照着控告的声音而行，我们的心也可坦然，因为我并非存心违反神。既立定志向要行神旨之后，信徒就必须切实查考过这件事到底是否他所做的。他必须清清楚楚地知道并断定说这事儿是他做的，因为在许多的时候，邪灵是将不相干的事儿来控告。如果这事儿是信徒做的，信徒就应当查考这事儿是否真是错误。他必须借着圣经的教训和直觉的引导，知道自己真是错了，才可向神认罪。不然你虽然没有犯罪，撒旦却要叫你受苦，好像你是真犯罪一般。邪灵是最会将各种的感觉给人的，他会叫人觉得快乐，也会叫人觉得忧愁，他会叫人觉得不错，也会叫人觉得甚错。信徒也应当知道，当他觉得不错，他不一定就真的不错。许多的时候，我们虽然觉得不错，但是我们实在是错了。因此当他觉得错时，他不一定是错的，也许不过他如此觉得而已，他实是不错的。所以无论信徒觉得怎样，信徒总需的确证实他自己实是这样，才可定归自己是犯罪与否。对于一切的控告，信徒都当取中立的态度。他必须知道这种控告的来源之后，才可行动。他如果尚不知道他是受了圣灵的责问，或者邪灵的控告， 他就应当安心等候证实，不必着急。因为如果是出自圣灵的，他诚心愿意除去现在的迟延，并非他自己的反抗，乃是因为不知道的缘故。信徒应当绝对的拒绝因受了一种外来强迫的力量而向人认罪，因为仇敌常有如此的行为。总之，真正圣灵的使我们自责，乃是要我们圣洁，而撒旦的目的不过就是为了控告，他的控告不过要使信徒时常自己控告而已，他的目的就是要使信徒受苦，此外没有别的了。不过如果属灵的信徒起初接受了他的控告，就将来他也可以将假平安赐给信徒，叫他当失败时也不难过，这是害之最大者。良心的责备、认罪、求保险洗净之后就没有事儿了，但是仇敌的控告就是信徒除去他所控告的了，这控告的声音还是不止住。良心的责备都是指引我们向保险而去，但是邪灵的控告多是使信徒灰心，以为自己是无可救药了。撒旦的目的是要借着控告使信徒堕落，即使不能完全，就任凭他吧。有的撒旦的控告是加在良心责备之上的，罪真是有的，但是不止良心责备，邪灵也从之而控告，所以就是信徒遵行圣灵的意思，而这声音还是不止住的。现今最要紧的就是信徒对罪有完全的决绝心，不留地位给邪灵控告。此外，再学习如何分别圣灵的责备和邪灵的控告，并知道什么时候只单是邪灵的控告，什么时候有良心的责备，也有邪灵的控告。其实无论何罪，假如真是罪，一经拒绝求保险洗净，圣灵就不再责备了。我们来看还有危险。在信徒随从灵而行的生活中，除了撒旦的假冒和种种的攻击之外，还有别的危险是属灵信徒所应当知道的。在许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魂也有因着自己的缘故并没有邪灵假冒，我们就发出一种感觉来，以为我们应当举动。信徒必须知道，他的身体有感觉，他的魂有感觉，他的灵也有感觉，并不是所有的感觉都是出自灵的，所以最紧要就是不要以魂或体的感觉当作灵的直觉。信徒在他的经历上必须逐日学习什么是他的真直觉，什么不是。最容易的就是信徒明白随从直觉的要紧，到了幕后忘记了除了灵之外，全人其他的部分还是有感觉的，因而错误。实在属灵的生活并非如一般人所设想之难，乃是很简单的，但是也非如一般人所设想之易，因为其中也有很复杂的地方。在这里有两个难处。第一，我们误以别的感觉当作灵的直觉；第二，我们误会了直觉的意思。这样的难处是我们每日所常遇见的，因此圣经的教训是非常的紧要。要证明我们所受的感动是从圣灵来的，和我们所要做的事儿也是出乎圣灵的，我们就应当看到底这件事儿和圣经的教训是否一致。 因为断没有从前圣灵感动写圣经的先知是一个样子，现今感动我们又是另一个样子。断没有圣灵从前告诉人说是不应当的，今日又告诉我们说是应当的。我们灵中的直觉必须有圣经的教训来证实才可以。单随从直觉而不随从圣经的必定错误。我们灵中所感觉的圣灵启示与圣灵在圣经里的启示必是完全相合的。我们的肉体乃是到处施展它的能力的，所以就是在我们遵守圣经教训的时候，我们还应当小心肉体的侵入。我们知道圣经是完全启示圣灵的意思的，这样就我们若完全遵守圣经，好像必定是合乎圣灵的意思了，但是事儿却不尽然。因为在许多的时候，信徒可以利用自己天然的脑力搜求许多圣经的道理，明白了之后就定义去做。在这样的光景中，常有借肉体的力量来明白并借肉体的力量来执行的危险。虽然所明白的所行为的是完全合乎圣经的，但是其中可以丝毫没有倚靠圣灵，所有的不过都是在肉体范围之内而已。所以不止我们在灵中所知道的圣灵意思应当经圣经的证实，就是我们所明白的圣经也应当经灵的执行。我们应当知道，就是在遵守圣经的事上，肉体也是喜欢占先的。灵不只有直觉而已，灵也是有能力的。我们在心思里所明白的道理，若非灵出力量来执行，就什么属灵的用处都没有。在这里还有一件是我们所应当注意的，我们太借着自己的灵而活，太随着自己的灵而行，也是一个大危险。圣经虽然是最注重信徒个人的灵的，但是同时我们却有趋入极端的危险。因为信徒的灵所以能有这么重要的地位，那是因为圣灵是住在这灵中。我们所以随从灵而活而行的缘故，是因为这灵是圣灵的居所，圣灵是借着我们的灵表明他的意思。我们所受的引导和管制乃是圣灵的引导和管制，不过因为圣灵是以我们的灵为机关，所以我们因着重看圣灵的缘故，便也连带看重他能以使用的机关，就是灵。但是我们的危险就是明白人灵的工作和功用之后，却全心来倚靠灵，而忘记了灵不过是圣灵的仆役。我们所直接仰望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者，不是我们的灵，乃是圣灵。我们应当知道，人灵离了圣灵和人别的部分是一样的没有用处。我们千万不要颠倒了人灵和圣灵的地位。我们是因为现今的信徒太不明白人灵的功用，所以才详细的在此来说它。但这并不是说圣灵在人里面的地位是不及人灵的。我们明白人灵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更知道如何顺服圣灵，如何高举圣灵。这个对于我们的受引导是大有关系的，因为圣灵的赐下来原来的意思乃是为着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全体信徒的。他住在单个信徒的里面， 乃是因为他就是圣灵，是住在基督的身体的，也是全体里面，也是因为信徒是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圣灵的工作是有团体的性质的，他引导个人，因为他引导全体，他所引导个人的道路乃是为着全体才如此引导的。一个肢体要活动，乃是牵动全身体的。我们个人的灵所受的圣灵引导，必定是与别的肢体有连带关系的。属灵的引导都是身体的引导，因此我们个人的灵虽然有了引导，我们还得寻求两三个肢体的灵的和合、证实和同情，这样的在身体的关系里行动，是属灵的工作上所最不可忽视的。多少的失败、纷争、仇恨、分裂、羞辱和苦痛，都是因为那些甚至心存好意的信徒随着他自己的灵而单独行动。所以一切随从灵而行的信徒都应当以属灵身体的关系来定准他所受的引导是否出自圣灵。我们应当在工作上、行为上、信仰上、教训上受肢体关系的支配。使徒保罗末次上耶路撒冷就是陷入了这个错误，神允许他最好的使徒错误了，来指教我们后人。自然在保罗的错误里，神却特别施恩将他盖过，因为就是他这么一错，他才得以在罗马做见证，才有功夫写许多的书信。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二节，那时候保罗说他以为自己的灵被捆绑应当上去，但是圣经说圣灵感动推罗的门徒们对保罗说不要上去。虽然我们知道了神怎样施特恩盖过使徒这一次的失败，然而我们却应当再次看见神引导的原则不只是个人的，也是全体的。属灵的信徒应当知道在什么时候是应当不顾人言独自进前，什么时候是应当听他弟兄所说的。总之在属灵的道路上，旁边都是陷阱，信徒一不小心就要失败。我们没有捷径可走，我们并不能学了一些的知识就可以叫我们永远保险，反之所有的经历必须我们自己经历过，过来人不过只会提醒我们前途的危险，使我们不陷入而已。我们若盼望得到什么方法可使我们超越许多路程，那是没有的事儿。忠心跟从主的人总要少见许多不必须的失败。